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12章，耶稣在拉匝路家马尔大谈起玛丽德莲。我看见树影婆娑的耶利哥市集广场，小贩叫卖的声音不绝于耳。在一个角落里，我华多达发现碎利杂凯正在埋首于合法与非法的索价，他一定也做珠宝生意，因为我看见他在称金银珠宝和一些贵重物品，并在估价，不知道那些东西是拿来抵税还是为了别的需要而出售给他。现在轮到一位身材纤细的妇女，她完全包裹在灰褐色的斗篷里，脸被一条精美的黄色面纱给覆盖着，让人无法看见她的容貌。尽管如此，她苗条的身材仍然若隐若现。这女子一定很年轻，因为当她拿出金手镯，虽然只露出几根手指，和她穿着一双皮带交错的精致凉鞋，只见那少女般匀称柔嫩的肌肤和平滑的脚趾以及白质的脚踝。当他兑换了钱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，随即转身默默地离开。我现在才发现尤达斯在他后面仔细端详打量着他。当那女子正要离去，尤达斯上前搭讪，说了一句我听不清楚的话。他好像哑巴一样没有吭声，在宽大的斗篷下加快了脚步，迅速离开。尤达斯问杂凯，他是谁？我从不问顾客姓名，特别是像他这样配合的客人。他很年轻，不是吗？好像。他是犹大省人吗？谁知道，金子在全世界都是黄色的。给我看一下那金手镯。你要买？不，那不行。你在想什么？你认为那只手镯会替他开口说话？我只想看一下，希望知道他是谁。你这么有兴趣，你是个算命的吗？还是寻香的猎犬？走吧，忘了他。你看他这样打扮，或者是个诚实却不幸的女人，要么是个赖病人。总而言之，无可奉告。我并不好色，尤达斯不屑地说。也许吧，但看你这副德行，我很难相信。如果你没有别的需要，请让开，我还得为其他人服务。尤达斯生气地离去，他走向卖面包及水果的摊贩打探，询问刚才买了面包和苹果的女人住何处。他们不知道，但答复说，她来这里好一阵子了，每两三天就会出现，我们不清楚她住哪儿。那她怎样说话？尤达斯追问。他们大笑地回答说，用他的唇舌呀。尤达斯辱骂了他们离去。刚好 撞见耶稣及中徒们前来买面包和食物，准备当天的餐饮。他们双方都很惊讶，但并不热络。耶稣只说：“你在这里？”犹达斯支支吾吾，含糊其辞。伯多禄放声大笑地说：“我在这里真是瞎了眼，信德也不够。我看不见有葡萄园，也不相信会有奇迹。”
你在说什么？
两三个门徒问。
我说的是实话，这里没有葡萄园，我也不相信，只因为犹达斯是师父的门徒，就可以在这烟尘滚滚的地方凭空收获葡萄。
葡萄早已收成了，犹达斯出声出气回答。
这里距离克里约特也很远嘛，
伯多禄挖苦他。
你这样攻击我很不友善。
不，我并不像你想的那么愚蠢。
够了，耶稣严肃地命令，然后对犹达斯说：我没料到在这里遇见你，以为你会在耶路撒冷过帐篷节。
我明天去耶路撒冷，我在这里等待家族的一个朋友，他……
拜托，够了。
师父，你不相信？我发誓，
我什么都不问，请不用多说，你在这里就够了。
你想和我们一起来，还是有别的事安排呢？直接回答。
没有，那人不来了，我已经办完事儿，我要上耶路撒冷过节。
你去哪里？
去耶路撒冷。
今天？
今天傍晚我会在伯大尼。
去拉扎路家？
是的，去拉扎路家。
那我也来。
好，就到伯大尼为止。然后安德勒和雅各伯以及多莫会去哥泽马尼，先做准备等待我们，你跟他们一起去。
耶稣斩钉截铁，让犹达斯没有回话的余地。
那我们呢？伯多禄问。
你和我的两个堂兄以及马窦一起去我指定的地方，傍晚再回来。若望、西满、巴尔多禄茂还有菲里跟在我身边，然后去伯大尼各地先知会他们，师父将在第九个时辰向他们宣讲。
他们快步走向荒郊野外，并意识到暴风雨的来临，不是外在晴朗的天空，而是在他们的内心。每个人都深刻感受到了，他们默默地前行。当他们从耶里哥出发，来到了伯大尼，先进入眼帘的是拉扎路的家，耶稣便遣散了那去耶路撒冷的一组，然后他派另一组往白冷方向去。他说：“去吧，不用担心，在中途你们会遇见牧羊人伊撒格、厄利亚及其他人，并告诉他们，我会在耶路撒冷许多天，希望能见到他们和降服他们。”此时西满去敲栅门，大门打开了，仆人们立刻通知拉扎路，他很快地出现。犹达斯·伊斯加略已经离开几公尺远，他又走了回来，借口向耶稣道歉：
师父，我让你不高兴，请宽恕我。
说话时他用眼角的余光扫描门后的花园洋房。
是的，没关系，去吧，不要让你的同伴久等。
犹达斯只好悻悻然离去。
伯多禄低声地说：他希望你会改变指令。
绝不，伯多禄，我知道怎么做，
但你要包容他。我试着，但不能保证。再见，师父。来，马豆和你们两个，快。
愿平安与你们同在。
耶稣和四个中徒进入花园，他亲吻了拉扎路，在介绍完若望、菲里和巴尔多路茂后，便遣发他们，自己单独和拉扎路相处。两人走向屋里，在富丽堂皇的回廊下，有个年轻貌美的女人，她便是马尔大，有着黝黑健康的皮肤和高挑的个子，虽然不像玛丽德莲那么高大，也没有金发以及玫瑰般红润的肤色，但马尔大却拥有匀称及丰满的线条，一头乌黑的秀发和饱满的前额，他那温柔善良的眼神像扇子般藏在柔软深色的长睫毛里，他的鼻子俏皮地向下弯，鲜红的樱桃小嘴更衬托出棕色亮丽的脸颊，当他微笑时露出一口洁白的贝齿。他穿着深蓝色的羊毛衫，用红色和深绿色的金银丝带环绕着颈项，及他那宽短的灯笼袖延伸出白色细致的麻布长袖衣衫，由一条褶皱的小绳索束在手腕上。他胸前雪白的衬衣在领口用细绳系住，再用一条红蓝绿色泽相间的围巾绑住他的纤腰，下垂至臀部，流苏从左边腰间散开，这件华丽的衣服使他看起来仪态更加端庄高雅。师父，我有个善良和虔诚的妹妹马尔大，她在这里，她是我们家的光荣及安慰，也是可怜拉扎路的喜乐。以前她是我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喜乐，现在她第二，你第一。马尔大伏伏在地亲吻耶稣的衣角。愿平安与这位好妹妹及贞洁的女子同在，请起。马尔大站起身，陪同耶稣和拉扎路进入屋内，然后请求离去，好交代家务。她是我的平安。拉扎路询问的表情看着耶稣，他低声地说。耶稣装作没看见。拉扎路又问，约纳呢？他死了。死了？那我得到他时，他已经陷入垂死边缘，但最后是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在我纳扎勒的家中幸福的去世，当时我和我母亲都陪着他。把他交给你以前，实际上多纳斯已经谋杀了约纳。是的，他因过劳和被鞭子摧残而死。他是个恶魔，他恨你，那只土狼憎恨全世界。他没说恨你吗？他说了。不能相信这个人，耶稣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主，多纳斯说了些什么？有没有要你疏远我？有没有用有色的眼光看可怜的拉扎路？我想你够了解我，知道我按公义审断，我有我自己的看法。当我爱一个人时，不会用世界的观点来衡量，这样的爱是否会给我带来幸与不幸。但那个人很残忍，他带来的伤害很深。
前几天他来这里折磨我，并说了些，哎，我已经够困扰了，为什么他还想把你从我身边夺走呢？我是受苦者的慰藉，孤独无助者的伴侣，我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来你这里。啊，那你已经知道了。哎，我觉得很羞耻。不，你为什么要觉得羞耻呢？我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你已经这么痛苦难过，难道我还要隔绝你吗？对所有的人来说，我就是怜悯、平安、宽恕与仁爱。何况对那些无辜被牵连的人，我会怎样呢？那令你痛苦的罪又不是你犯的，如果我都怜悯了他，难道我会对你无情？你见过他？我见过，别哭。拉扎路趴在书桌上抱头痛哭。马尔达出现在门口，往内看，耶稣示意不要作声，他泪流满面，默默地离去。拉扎路逐渐平复了下来，并为自己的软弱道歉。耶稣安慰着他。由于拉扎路希望回避一下，耶稣便主动走去花园，在花团锦簇盛开的紫色玫瑰园中散步。不久，马尔大走了过来，陪伴着耶稣。师父，拉扎路和你说了吗？是的，马尔大，他说了。拉扎路发现你已经知道，也见过他了，心乱如麻。他怎么发现的？首先有一个年轻高大，皮肤黝黑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自称是你门徒的人，他说你在湖上看见了玛丽德莲和情人一起。然后又来了个多纳斯，他口口声声猛烈地抨击你。不要为这件事哭泣，你想我不知道你们的伤痛吗？自从我和天父在一起时，早已知道了此事。所以不要沮丧，马尔大，抬起你的头来，举心向上。师父，为他祈祷，我也祈求，但无法完全宽恕他，因此永恒之父拒绝了我的祈祷。你说的对，你一定要宽恕，才会获得宽恕，祈祷才会被俯听。我已经为他祈求了，但你和拉扎路的宽恕得交给我。你是个好妹妹，说话的效果及能做的会比我多。他的伤口太大，太过伤痛，我的手不能轻触他，但你可以将你们的全心和圣善的宽恕交给我，我便会宽恕。我们做不到，就因他恶劣的行为，我们的母亲伤痛致死。如果他当初的恶劣行为和现在的比较起来，那些还算小事。我经常想到母亲所受的折磨，这个痛历历在目。我了解拉扎路的苦。马尔大，他有病，他失去了理智，你们宽恕他。师父，他附了魔。什么是附魔？不就是被撒旦感染，导致灵魂堕落而相视魔鬼吗？否则人类怪诞叛逆的行为又怎么解释呢？这些反常邪恶的事 使人类比野兽更为凶猛，比猴子发情时更加淫乱，诸如此类，让人类变成人和动物以及魔鬼的混合体。这也就是让我们惊讶及无法理解，在许多人身上发生那不可思议、反常怪异行为的原委。不要哭了，宽恕吧。我看得见，因为我的视力比人的双目及人心所能看到的更加锐利。我拥有天主敏锐的视力，我看得清楚。我告诉你，要宽恕，因为他有病。那你医治他呀。我将治愈他，你要有信心，我会让你喜乐。但是你要宽恕，也告诉拉扎路去宽恕，原谅他，爱他，关心他，并和他说话，就像他和你一样的善良，跟他谈论我。你怎能寄望他了解你呢？你是神圣的。他表面上不明白，但是我的名号本身就是救赎，让他想到我，也说出我的名字。啊，当一个人心里想念我的名字，撒旦就会逃之夭夭。马尔大，想到这个希望，微笑吧。你看这朵玫瑰，几天前的雨水使它受损，今日的阳光却让它绽放，变得更美，因为花瓣上的雨珠成了点缀的钻石。你们家也将是这样，现在的泪水与悲痛，在未来是喜乐与光荣。去吧，告诉拉扎路，同时我在你们宁静的花园中为玛丽德莲及你们向父祈祷。神事结束。